好，下面这个信仰的路，或者是牛奶与蜜之地，都是充满了网罗的、危险的。即使是上帝给我们祝福的地方，也因为还残留的一些迦南人，也因为在旷野里面残留的一些闲杂人，也因为我们心中即使重生得救了，还有的那些老我哈，会容易让我们把所有神给我们的福分得而复失。当然我们更希望我们是失而复得，靠着上帝的恩典，因为过犯不如恩赐。但是生命记里很多这种警告，下面这个警告呢，真是叫人毛骨悚然哈。13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请注意，他没有说假先知，他就说先知。有先知可能看起来是真先知，可能看起来是圣殿里的，是神学院的。做梦的，你也知道约瑟是被称为做梦的，不一定是一个坏的意思。总之做梦的这种常常神情恍惚的，好像看到什么异象异梦的，有的时候是跟先知这个化为一个族群的，就是他们是传讲上帝话的，而这个他领受的方式是我们一般人不能领受的。好，这是先知或者做梦的，他起来了，然后他向你就所有的以色列人显了一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人家叫我们去侍奉别神，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为什么我们会去跟呢？因为我们素来不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耶稣说，我的羊会听我的声音，那个我的羊不会听别人的声音。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是不是主的羊？名义上说是，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他的声音，或者我们不习惯听他的声音。那个假的牧人，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些错误的那些盗贼就很容易把羊群欺哄了。所以羊群也有自己的责任，你没有听主的声音，你没有跟惯这位主，当其他的人来仿冒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影响了。我们为什么容易去随从别的神，随从不认识神？因为最基本是我们不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爱我们的神对我们说话，对我们提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充耳不闻，以至于真是到了幕后的时代。这幕后的时代可以从最早的时候就开始，可以从甚至从伊甸园就开始，就有声音来混淆视听，叫我们不要听上帝的话。然后他有一招是很容易叫人听的，就是他显神迹奇事。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好，这个神迹奇事他说应验啊，这有点奇怪。我们通常不会说神迹奇事应验，我们会说预言应验。那么神迹奇事就是显出来嘛，叫死人复活就是死人复活，没有什么应不应验的。如果一定要讲应验，也可以说哈，我叫他复活他一定会复活，那有一点时间的差距。那么或者是有的时候像魔术般的就行一个神迹奇事，那根本好像不太需要用应验。因此我在想，这个神迹奇事呢，恐怕是预言式的，我预言一定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事，然后应验了。这一点我要责备范大林长老了。范长老说，预言应验了呢才是真先知，预言没有应验就是假先知，这句话不对的。预言应验也不一定是真先知，预言不应验是假先知没有错，预言应验也不一定是真先知。我知道他是根据生命记十八章那里讲的，但是我们要看圣经要看全部的。耶稣已经讲过了，即使在末后的世代哈，假如说有敌基督起来，他行神迹奇事，即使是实现了，你也不要听他的。即使他预言1995年闰八月中共打台湾真的是应验了，他也未必是真的先知。你一定要知道，我再说，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神的话是在讲到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个你不熟悉的话，今天讲一些其他的哈，或者说有一些教会喜欢讲的那个预言，真的就算应验了，我预言 当然 范长老很生气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凭空的预言，预言根本都没实现，大家也不会反省，这我承认，这个是应该生气的。但是就算应验了也不保证一定是，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没有应验也不一定就不是。怎么讲？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应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应验。你看主耶稣从他的生到死到复活，每一个事情都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可是很多人看不出来。我们今天啊，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什么什么什么。哎，我们在看弥迦书，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不一定会把它想到哦，这个时候预言应验的方式是这个样子。因此，即使是应验，也不是单凭我们的理智和感官来决定这是不是应验，还是要从上帝的话来做标准，还是要有圣灵来提醒我们哈。那不过，更重要的在这里就是说，即使有应验，也不要听他。那正面的到底他讲的是不是上帝的话，他到底是不是先知，这个我们说了，他如果是高举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的，高举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信称义道理，那我们一般来讲是相信的，因为这个是最基要的真理。这个负面的就是，如果他说像所有的异端，圣经的启示不够完备啊，现在有更完备的啊，现在有摩门经啊，现在有什么，我都非常稀奇，现在一般的信徒对这些毫无抗拒的能力，而不但没有抗拒的能力，我觉得充满了接受的意愿。这当然也是我们的罪恶了。那个我们在台湾现在没有，在中国大陆很盛行的就是东方闪电，在美国这些地方现在也开始有了。很稀奇，怎么会这么迷人呢？因为羊群不熟悉上帝的话，即使应验你不可以听。你总他所讲的不管多玄多神奇多棒，如果他不是叫你去信靠圣经里的这位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就不要去跟。各位，马太福音24章24节，耶稣警告过我们，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也警告过我们，那个敌基督或者敌基督仆役会行大神迹奇事的，会迷惑选民的，会叫那些哈真是已经给魔鬼留地步的留更多的地步。那帖撒罗尼迦后书就在那里讲到说，他们因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不领受爱真理的心，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实在是哈，我们不能责怪任何人，我们要责怪我们自己，常常给魔鬼留地步。有些人看起来是寻求神，但是有那个给魔鬼留地步的心，就越来越可怕了哈。是在沉沦的人身上，这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讲的，沉沦的人身上，约翰一书也讲，那些人从我们这里出来，但是他们没有留在这里。他如果是属神的，他会留下来的。那么不是属神的，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不是属我们，属我们他会继续跟我们在一起，出去就显明不是了哈。在启示录13章13节14节，还有16章14节，都讲到那一个第二个兽哈，行大神迹奇事，叫人迷惑。我不是说各位，我绝对不是说我没有行什么神迹奇事，或者我们福音派没什么神迹奇事，我们就嫉妒行神迹奇事，然后我们就这种酸葡萄的心理，不是。我们真盼望教会里有更多的神迹奇事，但是神迹奇事也好，上所有讲道形式也好，我们是去荣耀这位圣经里的神，去信靠这位圣经里的神。其他的那种都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看到不少这样的情形，我们要求神赦免。好，这段话这里已经够提醒我们了。我想提醒任何一个世代，包括可能特别是末后的世代，包括我们今天以及往后的日子，那种喜欢这个保罗在跟提摩太讲的那个耳朵发痒哈，听厌了上帝的话的人，喜欢随从新奇道理，喜欢看那些刺激东西的，跟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一样，行了神迹不是去悔改，行了神迹是想再看有没有更过瘾的。那样的新的 人神提醒，在这里摩西提醒，但是下面的话就更叫人毛骨悚然了。下面这话就是更在叫我们受不了了。为什么会有这个事？为什么会有先知做异梦的起来行神迹奇事，而且能够应验？为什么？你说因为魔鬼附在他身上，因为魔鬼如何如何，这个都对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比讲到魔鬼多得多？今天我们动不动鬼魔邪灵所以我承认，我觉得是包括我也完全同意台湾台北充满了邪灵，不过那邪灵不一定是我们一般想到的。我觉得在最高级的知识分子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照样可能有那种骄傲自大不认神的那种灵，那种没有爱心批评论断那种还有不圣洁的，那个真是非常的多。自省一下，我包括我自己，如果能自省一下，也是看到在我里面充满了，真的我说充满，常常有这样情形，充满了不敢说邪灵，但是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时候，彼得就这样责备他，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他也是在教会里，他也是奉献，而且他奉献了不少的东西，他不过是有个说谎的念头，刁民孤狱的念头，彼得就说是撒旦充满了你的心。所以我想我讲话并没有夸大，我们要小心，是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求神怜悯。是有魔鬼那个全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可是不要忘记更重要的，任何的事没有一件事不跟上帝有关的，没有一件事不是上帝在掌管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试验你们。我们已经讲过试验、试探、试炼的事情了，这又是一个例子。这是魔鬼在试人，引诱人离弃上帝，这也是上帝在试人，叫我们更专心的信靠他。那得胜之道是你也要试那个灵，你也要更多试那个灵，你要凭着信心去求神帮助你，看你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不是，神借着这些事情，对吧，神借着我们可能妻离子散，神借着我们如果说一个试验如果说你说诚实话，可能你就会丢掉工作，可能你就会有什么样损失，来看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的爱他。哎，让我们真是好艰难。神也可以借着一个非常舒适的事情，哦，这么棒哦，来试验我们。不要以为试验只是一个试验或试炼，就是饿肚子，就是下监牢，就是这些很痛苦的事，看我们是不是信主的爱主的心是不是单纯。哎，你升官发财照样可以是一个试验呢，是不是在升官发财里面忘记了上帝？是不是我都觉得这个十三章写的跟前面第八章讲的是非常像，就是是不是在这种吃饱了喝足了盖造了房屋，然后就开始烦了，就觉得这个信仰有点无聊了。事实上真正信靠上帝哪里会有无聊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挑战，总是充满了艰难，也是总是充满了喜乐。那么我们讲过第八章还有更前面都讲过，我们吃得饱足就可以开始忘记上帝了。好，可能因为什么原因，也许要发的更多更大也许要脱离什么样痛苦，好，我们就上当了。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正是看我们有这样的危险，就让我们生活中有一些波动，有一些事情来影响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主。各位你也记得，以色列人在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一般来讲包括他们在爱成一场失败的时候，马上会反省，因为那是一个很痛的事情。我们打败仗了，我们死了，如果照逻辑这样推下去的话，照常理推下去的话，我们完蛋了。所以当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他们哭得很厉害，他们非常的伤心，他们也有很强烈的警醒的态度，耶和华怎么办？打败仗了他们会反省，当人来投降的时候，哎呀你们伟大， 你们了不起啊，我们听到你们的名声啊，很棒啊，我们做你们的仆人。圣经上说他们就不会问上帝，我是在讲约书亚记第十章第九章那个欺骗人的事。两个都是试验，箴言也讲过，人的称赞也试验人，人的批评会试验人，人的称赞也会试验人。你的老公失去工作了会试验你的信心，你的老公升成总经理的也是试验你的信心。我觉得两个危险是一样多的，一样大的。如果就人的忽略而言，后面的危险可能更大。然后神在流难与蜜之地试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心爱主。各位也真的请你不要去想到上帝对我们不好，不要想到上帝是恶待我们。上帝记得在生命记第八章讲，这些都是要叫我们终究享福的，不是恨我们，不是伤我们，不是虐待我们，不是打击我们，是叫我们终究享永远的福分的，要我们能够专心的靠他的。专靠我们已经讲过是联合的意思哈。好，知道上帝在一切的事上引导我们，知道上帝在一切的事上管教我们，安慰我们，保护我们，提醒我们，那么我们也要照上帝的话去做了，谨守遵行上帝的话，不偏左右，不去寻求那些假神，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单纯。而且这也是我们不大喜欢讲的，当然我们在做的方式也不是照这里的字面来做，但是那个原则是对的。那个人怎么办？你不听他还不够，那个人怎么办？那当然我们现在在多元的世界里面，政府我们根本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去促使任何的人为宗教信仰，我们神没有给我们这个权柄，我们没有。但是如果神给我们某方面的权柄，譬如说这个彼得曾经责备过那个行邪术的西门，责备他，他可以责备他，我们基督徒也可以责备那些在教会里面走上异端路的人，我们可以责备他。那保罗曾经责备那个要影响方伯信主的那个人哈，保罗曾经很严厉的责备，我们没有办法用那个世界的权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力量，但是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可以责备他们。那在旧约里面就说，如果有人哈是这样子的，你要怎么对他呢？第五节，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所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把那个恶从你们当中除掉。对不起，我刚刚讲的是使徒行传十三章那个以律马哈，保罗就责备他要把那个恶除掉。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三节，保罗也讲到说，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人是跟继母同居的，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个没有违反任何的世界的法律，我们是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违反了这个团体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不容许他进来，这个并不违反世界的法律。如果我们的法写得够清楚的话，我们的规则，我们的教会的规则写得够清楚的话，他不能告我们歧视啊。当然在西方现在这种危险是越来越多了啊。这个那个我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在美国的时候租房子的时候，我认识那房东，他租房子，他希望他那几个房子都是男生住，他不希望有男有女会有麻烦，这是学校附近的。但他说他不能写限男生，限男生女人就可以告他。在西方，如果你说什么限基督徒或怎么样，也有的时候可以告你，表示你歧视，这个变得是很变态了，西方的社会。不过我们在这里要说，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有这样的心，不管这个世界的法律风俗怎么变哈，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恶从我们中间除掉。那在除掉任何一个人或先知的时候之前，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权利了哈，我们只能说他不可以在这里聚会，他不可以在这里站讲台，如果他是传异端的话，我们也总是求神让我们先除掉我们心中的这些恶啊，这总是要先做的哈。有先知来引诱你，他是神行了神迹奇事，第一个你不可以听，第二个要把它除掉。